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最近有外媒报道，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因为涉嫌贪腐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其女婿车峰也被涉及。无独有偶，财经杂志最近在起底中国富豪郭文贵时，车峰的名字也被牵扯出来。虽然这些消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让外媒对戴向龙及其家族的关注再起。早在2013年，《纽约时报》就发表长篇报道，介绍了戴向龙家族通过买卖平安公司股票神秘致富的经过，同时致富的还有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人。一度是中国银行和金融界最高监管者的戴向龙，其从政经历如何？有关他的家族的传闻又起，有何玄机？时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发表您的见解，同时也提出您的问题。首先，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是这条消息呢，像我们刚才导语中所讲到的，就是说，戴向龙他尽管是已经不在任上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前行长呢，现在据说他是因为涉嫌贪腐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另外他的女婿车峰呢也是涉嫌严重的这个经济犯罪。那么您怎么看这条消息，张先生？
我想这条消息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界震动会相当大，因为这个戴向龙在金融界这个影响力相当之大，他应该说他的这个人脉关系也是这个遍布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界，所以这样的话呢，由于戴向龙如果他出问题的话，那由此可能牵扯的就不是一家两家，而是一大堆，就是有可能会有很多个家族受到这个他的牵连。那当然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郭文贵案引发的，但是呢这把火现在到底会怎么烧，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戴向龙不但是当过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而且他还当过天津市的市长，而且呢他通过他的女婿车峰在这个金融市场上的很多操作，又与我们这个我们的一位前任的这个总理有关。那么这位总理他也是天津人，他的家族呢也曾经被爆出有拥有这个巨额的来历不明的财富。那这些事情到底这把火会烧成什么样，现在我觉得也确实很难预料，因为现在权力斗争的这个不断的扩大，就可能会这个让这个泥潭呢不断的这个边缘不断的陷落。那在这种情况下，谁也很难保证谁不会被牵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党天下的体制，所以呢就是以党治国，同时呢又是这个以国为家。什么叫以国为家呢？就是国家的就是咱家的，实际上他们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每一个贪腐案件都会涉及一个或者若干个甚至很多个家族，那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这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这种家族性的贪腐，比如说戴向龙是通过他的女婿这个来这个敛财，而且他们又和前总理的这个子女共同，比如说低价的购入这个平安保险，入股平安保险然后他通过他的一些个这个公司的运作，他手中的这些个这个玩股票的公司的这些运作，他掌控了很多的这个一些个公司的重要的金融公司的股份，包括像这个就是像这个郭文贵他这个盘古大官， 据说呢，这个段向龙的女婿他也拥有那里的房产，就所谓的空中四合院那样的房产。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盘古大观的真正的股东或者真正的这个实际的掌控人是不是这个光贵，现在都还是一个谜。就这中间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种真正的事实，可能会随着这个戴向龙的这个事件逐步的延烧，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的真相。所以我在这里我很感觉很有意思的就是其实还是去年这国际调查记者这个组织就 ICIJ 他们爆料的这个关于在加勒比海这些个离岸账户的这一批的爆料，我认为非常有价值。就中国的这些个权贵家族他们的这个资金，其实就是他们在海外的这些资产，其实通过那一场大爆料已经有很多的线索都暴露在这个公众的视野里了，只不过就看谁有能力去挖掘的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现在又是一场好戏接着一场好戏，这个呢都拜这个中共体制内的这种权力斗争所赐。所以我觉得这个看的确实有些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戴向龙这个女和他女婿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虽然可能看着戴向龙不是一个权位最高的官员，但是呢他所牵扯到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这方面的权贵家族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就像这个《红楼梦》里那个所谓的金陵四大家族那样，他们会各家之间他们有很多的利益关系，而且呢是一损俱损。所以我们现在看好戏可能还在后头。谢谢。
嗯，和平先生，关于戴向龙呢，我们知道他从1995年到2002年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然后2002年到2008年担任天津市长，从2008年到2013年担任全国社保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那么有一些报道说他和前总理朱镕基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但和前总理温家宝以及他的家人关系却很好。可以，是不是可以请你来介绍一下戴向龙其人他的为政为官之路？
他主要是在京津系统，那么他最开始的这个崛起呢，和江泽民还有一些关系，因为他是江苏人，所以呢，后来在他一直在银行系统工作，最开始是在云南，后来回到了他的这个家乡江苏，在江苏后来到人民农业银行工作以后呢，这个开始被这个江泽民所注意，后来呢成为这个朱镕基内阁领域的这个人民银行行长。但朱镕基这个人吧，性格比较暴烈啊，所以如果不服服他意思的话呢，他就可能会开他，就像后来的这个副总理王岐山和这个人民银行行长这个周小圈啊，他们两个的性格也是冲突很大，大家都知道他们矛盾很深。那么在朱镕基这个内阁快要完成了几个月的时候，朱镕基一怒之下把他赶到了这个天津当他赶到了天津的时候呢，他又给了他另外一个机会，就是把天津变成一个经营的城市。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候这个温家宝的权力开始上升，一个是天津是温家宝的家乡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温家宝后来掌握权力以后，因为戴向龙没有升上去，成为这个政治局委员，但是呢他成为了这个领到了8000多个亿吧，好像是几千亿的这个社保基金的这个掌舵人。那么长期以来呢，他是一个金融界中国的这个首要的这个大佬之一。而戴向龙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很难来确定了他个人或者他的家族谁起了多大的这个数额的这个贪腐的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这样掌握权力的人，而且他的权力和其他的中共的官员一样是很少受到监督所以呢他的贪腐是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他的数额应该是比较巨大的。中国最近这个十年来真正的贪腐已经不是那种农民式的土豪式的 啊，这种那种市民式的这种贪腐了啊。我们今天看了一个报道，说某某人家里运走了几汽车的这个金银财宝，或者某个人家里这个印的这个数钞机啊，走了几个晚上几天，把这个数钞机都烧化了。其实这个都是很市民农民式的这种敛财的一种方式。啊，真正的敛财，真正的这个致富是在经济系统，啊，不但是因为经济系统是涉及到这个很多的不更加隐蔽，然后呢数目更加巨大，而且呢在合法和非法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更多的这么一等经济领域，所以呢它涉及的金额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动不动就是几十亿上百亿，而且呢最近十年来。主要的这个家族就是中共最顶级的一些家族跟金融市场的这个是有关系，这些家族除了戴向南还有他的老板啊，这个温家宝啊，而且他们两个的问题呢已经在国际媒体上已经多次被揭露了，但是中国的纪委系统到现在才开始动手查这个戴向农，我们希望的是查了戴向农以后，这方面是一定要查这个朱镕基，因为朱镕基家族的这个财产不向民众说清楚啊，中国纪委系统不向这个公正讲清楚的话呢，那么中国的反腐化是打很大的这个疑问，因为温家宝虽然口口声声是什么这个普世价值啊，那实际上他家族涉及的问题不能因为他讲普世价值而有赫敏的权利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江泽民的家族啊，江泽民的家族的这个孙子江志成啊，回去以后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国的经营系统、私募基金系统，还有这个现在的政治局常委啊，这个负责这个党务工作的这个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书记啊，刘仁三啊，他的儿子这个也是涉及到啊这个经营系统的这个腐败的传闻，那么这些事情他们每一个家族到底是多大金额的腐败啊，我们并不知道啊，这个需要漫长的这个调查最后面才清楚，但是这些家族啊涉及的贪腐如果追查下去，那还证明这个王岐山真的是不信邪啊，现在所查的这些人呢啊，大家为之所以有很多批评，第一个是纪委系统首先的手段是非法的啊，是不被现代法治系统所认可的一种非法的行为，第二个是你针对性的这个执法啊，即使对于你习近平对于你王岐山啊你不满意的，或者对你们的权利构成某一种挑战性的啊，你在查啊，第三个是贪腐的这些金额和贪腐的这些人员的级别都谈不上什么很高啊，你像这个即算是周永康啊，即算是这个另计划，在整个的这个家族里面，我觉得都不是说真正的这个贪腐腐化，可能是达到顶峰的，应该并不是他们家族，还是有更大的家族在里面，更大的家族就是曾俊宏家族啊，江泽民家族、温家宝家族啊，当然包括级别比较低的这个啊戴向农家族，所以我这一次的这个查这个戴向农这个消息真假啊，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因为这只要官方正式的这个调查结果我们才知道，但是一般中共在啊公布之前，它是经过一个比较漫长时间的先的秘密的调查，所以秘密的调查戴向农啊这个应该是开始了，我们也通过很多消息印证了这一点，但是这件事怎么公布，怎么确定他的罪行，以哪一种形式公布，因为有一些事情就不了了之啊，像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天汉涉及了那么严重的贪腐问题，现在也不了了之，也有人就是说江泽民就要死保这个贾天汉，不知道啊，但是就是说你没有正式公布，没有正向检查机关，我们还不能上诉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涉及的金额将是巨大无比的，涉及的家族都是比以前我们所看到的抓的贪腐分子要更加高一些，所以呢更有看点。
嗯哼，好，谢谢和平。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他们有什么话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我想就是现在反腐败说讲零容忍，其实我倒赞成古人说那个水至清则无鱼，因为这个市场经济是吧，这个改革开放是吧，这些问题是吧，这官员呢可能在某些问题上都有些经济上多少有些问题，如果说按照零容忍来说，我想 就很难说谁是一尘不染了。所以说，如果说扩大打击面的话，刚才那个先生说查温建宝、查郑中基、查江泽民、查谁谁谁，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问题啊。如果说这些人如果都倒了的话，中国共产党，我想执政的理念、执政的信誉，我恐怕就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是吧？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还有些问题，恐怕还是应该水至清，这乌鱼吧，还是不能像这位先生说的，是全面开花，是不是？我的观点。
好，谢
谢
河北的张先生提出了很好的这个观点。接下来位是河北的倪先生，你好。喂，河北，您是倪先生吗？
严
先生，对，河北严先生，您好。
是我不？
是您。
对，
严先生，你有没有话要说？
是我不？我有，我认为要中国这个国运闹大国大贪，小国小贪是。
好，谢谢河北的严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县做一个回应，就是刚才河北的张先生谈到，就是说如果像这样反下去，中国还这个还有没有他的执政理念，还能不能成立。那么另外我想问您，刚才您说的是呼吁，就是希望这个习近平王岐山能够继续的这个查下去，包括公布朱镕基和温家宝家族的这个财富啊，那么让老百姓更加清楚，那么他们是不是究竟是清廉还是贪腐。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可不可能真的像您所这个希望的所呼吁的那样，对像朱镕基这一类的人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彻查呢？
我当然希望是彻查嘛。如果您反腐败的话，您反到某一个级别进行选择性的腐败，这个是大家不能信服的。
那它可能性有多大呢？和平先生，
我觉得中共啊，在权力斗争呢、只要是他没办法建立公平的选举机制，只要他的这个政权的运作机制不受监督，那么他的权力斗争就一直进行下去。那么权力斗争现在最好的一个借口啊，那就是反腐败啊，也是最有力的借口，最引你得到民政所支持的一个借口就是反腐败。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只要中共存在，那么腐败就会存在，只要腐败存在，反腐败就会存在，只要权力不受监督，它就一直会斗下去。所以呢，会斗到哪一级我们谁都不知道。那至于这方面更让人垮不垮掉，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吗？一个现代文明政治里面最重要的一条，不但政党是应该会谁是可以被老百姓赶下台的，而且政府也应该谁是会被老百姓赶下台。老百姓的权利，什么叫选举权？选举权就是选择权。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没有选择权，所有的权力全部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那么这个党是不能被推翻的，那么这个政府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所以所有的游戏都是共产党自己在玩，腐败也是共产党，反腐败也是共产党，对吧？所以老百姓能够说的话的机会很小。那我只是在逻辑上去分析呢，就是中共他这个权力斗争呢是不可以停止的，一直到他垮台的那一天，他的权力斗争都仍然在进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这场权力斗争。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或者习近平下来的李近平也好，王近平也好，都是阻止不了这一点的。因为权力斗争是政治的基本上的空气水啊，没有空气和水就没有政治了，也就是没有权力斗争。所以权力斗争只是别的权力斗争，像美国的权力斗争，它是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对吧？政党自己内部有一个斗争的方式，然后政党之间有一个斗争的方式，它的斗争的方式通过媒体、通过选举、通过司法来斗争，是相当大的成分是公开和透明的。那中国的权力斗争只有等他们斗完了啊，谁就去啊这个公布结果了，我们知道啊他们斗了一场，对吧？但是呢，斗的过程我们并不知道。你像戴向能这个案件，你要是在美国一个司法机关一启动，马上媒体就知道了， 但是中国吧，你基础系统调查半天，你我们都不知道啊。等到他有一天要调查完了，他就马上宣布是什么什么通奸问题啦，什么谁的危机问题啦啊，然后再宣布。实际上在之前他已经进行了很多秘密的调查。我相信现在在这个温家宝的举报，在江泽民的举报，在甚至在朱镕基的举报，在曾庆红的举报，他非常非常之多的。有的人也许已经在开始秘密的调查，有的人在等待着中央再整的一个批示，比如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批示，在再整调查。但是有一些是肯定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跑不掉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包括现在查这个戴向能的人，难道自己就没有问题吗？都有问题，因为这个体制不认养贪污腐化，这个体制早就不能运作下去了。贪污腐化是这个体制还能够生存的这个生命线。所以刚才这位先生说，如果你继续查腐化，党国就不存在了，国家怎么会不存在啊？对不对？不要把党和国家混搅在一起，混搅在一起是我们逻辑推翻基本上的什么基本上的这个支撑点。什么亡党亡国，只有亡党，只有党不当的亡，这个国家才有存在的希望。只要党不亡，这个国家其实才有可能亡啊！真正亡的国家是一个独裁，是一个永远不能下台的皇帝，他才会真正把国家给搞亡了。哎，真正经过民主选举的啊，有政党不断的下台，政府不断的下台的国家，相对来讲它安全和持久很多。
是，好，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北京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认为呢，这些政府它这个反腐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腐败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大张旗鼓的去那个反腐？实际上，我觉得是习近平他们的一种策略，因为他必须要给这个中国的这个民众要有一个交代，否则的话，如果他要在刚反腐的时候就提出要特赦这些那个腐败的分子，因为整个的中国的腐败太严重了，所以呢他没法给老百姓交代。所以呢我估计哈，他现在就是大概还需要两年的时间，然后紧接着下一步，然后我们希望他们做的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给这个民众的权利去直接选举这个人大代表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啊。
好的，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喂你好。刚才那个先生是北京那个王先生，他说这个中国反腐败应该依靠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觉得，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在咱们世界上这个战火纷飞的那些国家或地区呢，基本上都是实行的，可以100%的都是实行的独党执政，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些国家的老百姓，他们还不如中国的老百姓呢，人权状况了，最起码连人身安全都保证不了，你还谈什么人权呢？是吧？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他。所以反腐败他自身的他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是吧？你难道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的反腐败风险这么大吗？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反腐败呢？我觉得还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吧？革命的这个理想主义。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请讲王先生。
您是那个主任你好。
听到您了，请讲。是，请讲。
啊，我问，啊，现在啊，他们这个习近平也好啊，他们不具备这个国家执政的当官的理念。现在我们中国的红旗为什么是红的？那是多少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他们都说腐败为所欲为。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张立凡先生。有一些观察人士最近注意到呢，中国的反腐近来好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消沉期，就是没有什么比较声名显赫的大老虎落网。而且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没有办法证实，就是有人问王岐山是不是可以对那些有认罪表现把赃款都退回来的贪官进行特赦。 王岐山沉思了一下，说现在还不是时机。然后有评论人士说，如果两年前提出这同样的问题，王岐山恐怕会暴跳如雷，把提问的人大骂一顿。您认为现在中国的反腐进入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中国政府应该特赦那些贪腐的官员，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不成熟，或者应不应该从根本上说应不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现在一切都是出于这个政治需要。那么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就是如您所讲的这种消沉状态，或者说这个主流所讲的这个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或者是焦灼状态，其实从去年以来一直这个焦灼状态这个词就没有断过。那什么是焦灼状态呢？就是你也吃不下我，我也吃不下你，就是谁也不能取得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兵法上来讲，那就是攻之灾也，就是进攻中的一个灾难，就是你围城三个月，比如说这个《孙子兵法》就讲这个问题，说你筑高台准备攻城，然后呢，你围城筑台三个月，围城三个月，半年下来你这个城还攻不下来，这就叫攻之灾也。那么现在来看，反腐败运动进行了两年多，现在我觉得也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对于最高领导人和他的伙伴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那么他们如果这个选择妥协的话，我觉得有可能这个形势还会进一步发生逆转。所以我一直在讲，我说他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他们必须就是把这场战争要打到底。但是呢，现在看呢，他们的力量又不足以消灭他们的对手，因为实际上他们如果说你真的想反腐败，你就是在跟中共的整个体制在作战，不仅仅你的对手在高层，在中层，在基层都是你的对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没有办法这个真正的取得胜利。所以关于说这个传闻我也听到过那么甚至也有说这个包括此前有刚才有的听友的那种解读，就是认为这个这么折腾下去，可能这个党国就要完蛋了。那么这是一种解读，那么这种解读也是很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说也有人做一种美好的预测，就是说只要他们能够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能够拔除这些政治对手，他们就能够实行政治改革，然后把中国引向民主。这个呢也有一些一厢情愿。所以这几种预测我觉得可能虽然都有他们都有一些良好的愿望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不现实。真正的现实就是打不赢对手，现在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危机。所以我觉得在今年这个非常关键的执政的他的第三个年头，如果他不能继续取得势头或者是彻底打垮对手的话，可能他们自身的地位也会发生危机。谢谢。
好，有关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向龙由于涉嫌贪腐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北京酝酿批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